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杨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根据警方解除抗议活动限制令，根据新任警察总长将重点关注社区安全，住房短缺恐导致新州财政收入损失64亿澳元。低树篱发生随机杀人案，造成一死两重伤。泰勒宣布申请指内阁名单。犯罪集团紧盯中国学生，以帮学业作弊为名敲诈勒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消息，新州警察总长拉尼恩呢个星期二宣布，威州就邦地恐怖袭击后实施嘅抗议活动限制令会被解除。警察总长拉尼恩表示，为平息邦地枪击事件后社区可能出现嘅社会分裂同紧张情绪而实施嘅公众集会限制。已在这个星期二上午解除。警方希望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同时维护公众集会的权利，并与活动组织者密切合作，确保这一目标得以实现。根据新州圣诞夜通过的新法律，警察总长有权暂时将州内某些区域划定为禁止公众集会区，从而在这些区域有效地禁止抗议活动。这个星期二的宣布意味着雪梨市中心及东区的任何地区都不再成为限制公众集会的区域，尽管警方仍可对组织者在抗议活动前必须提交的申请表提出反对意见。贝尔斯本消息，前澳洲联邦警察副总长波恩廷已被任命为昆州的新警察总长，他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对社区安全影响最大的领域，例如汽车盗窃、入室盗窃、抢劫、交通死亡、家庭暴力同儿童受害等问题上。昆州前警察总长戈尔舍夫斯基在癌症康复后即将离休，波恩廷被任命为临时警察总长，任命期12个月。波恩廷之前是昆州警察副总长，但后来离开昆州警方，转任了澳洲联邦警察副总长。之后他担任了雅加达执法合作中心指挥官。威恩廷表示，他能够担任昆州警察总长一职，是莫大的荣幸和殊荣。他在澳洲联邦警察中担任行动副总长的经历，令他积累了丰富的国内和国际警务人物以及维护治安的独到的见解，这些对昆州警方的工作都大有裨益。波恩廷会在戈尔舍夫斯基在这个星期五离任后正式就任警察总长。戈尔舍夫斯基将在服役46年后退休，他在2024年被任命为警察总长，并曾因治疗4期癌症而暂时离职。据消息，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如果未能解决住房危机，新州可能损失64亿澳元的财政收入。报告说，到2029年，新州政府将无法实现其雄心勃勃的住房目标，届时将缺少15.6万套住房。新州如果要实现与联邦政府达成的住房协议目标，未来3年每年需完成8.6万套新住宅，这一数字几乎是国家住房协议第一年建房数量的2倍。澳洲城市发展研究所预测，以目前的趋势，住房目标落空不单止导致租房和购房更难，新州政府将错失64亿澳元的潜在印花税收入。在最新报告中，澳洲城市发展研究所提出25项政策建议，旨在降低建房障碍并加快新住宅交付速度，其中包括允许开发商建造道路和供水等基础设施，为中层公寓楼设立永久性快速审批机制，为土地分割建立可在10天内完成审批的规划途径。新州州长柯文斯表示，在规划制度改革后，未来数月住房审批数量有望显著增加。目前住房交付局正在评估超过10万套房屋，超过60亿澳元的收入损失将令到新州在支付包括道路、学校和医院在内的新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方面捉襟见肘。据消息，西雪梨繁忙购物街区发生随机杀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重伤。2月17日早上10点左右，雪梨 Maylands 地区 Maylands 路商业区有2人中刀，随后又有1人在步行道上中刀。警方认为3名受害者彼此不认识， 应该是随机袭击事件。Dr. 格拉伊斯表示，这起梅尔兰市地区的恶性事件发生在午餐前，现场有很多人，场面非常惊险。警方在事件发生后一到两分钟内到达现场。目前，警方已在街道上封锁了一处长约50米的犯罪现场。据说，涉案男子在附近史密斯街的一处住宅后方被逮捕。警方和急救人员对三人进行了现场救治，但一名三十几岁的男子当场宣布死亡，死者身份仲未正式确认。另外两名伤者，一名二十几岁的男子和一名四十几岁的女子，被紧急送往雪梨威斯顿梅医院，情况危急。受伤男子是颈部中刀，女子是胸部和腹部中刀。警方发现了一把刀，貌似厨房用刀，长度约20至30厘米，但仲未确认是否为作案刀具。嫌疑人已被带往古兰湖警察局，他曾因轻微犯罪和多起精神健康问题而被警方所熟悉。坎培拉消息，上个星期五刚当选的自由党领袖泰勒，这个星期二下午宣布他领导的反对党影子内阁名单，国家党议员重返前排，该党党魁里图德出任影子农业部长，而自由党副领袖伊欧姆出任影子劳资关系部长兼生产力和开发部长。威尔逊出任重要的影子财长职务，而自由党参议院领袖卡斯担任影子律政部长。其他未任命的前排议员中，钱德勒任影子金融部长，邓肯任影子能源部长和反对党党务主管，奥布莱恩出任影子外长，何根担任影子贸易部长，杜里亚姆出任影子内政与移民部长，而影子内政部长帕特森转任影子国防部长，汤普森任影子国防工业部长。泰勒表示，组成新的影子内阁将是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一个新开始。据消息，在海外经营学业作弊的犯罪集团正针对雪梨大学学生，透过非法学业作弊、勒索和敲诈损害教育体系。全球数百万元学业作弊产业的团伙由香港的协调者掌控，他们主要针对在澳洲校园及社群媒体交流上的中国学生，然后将学业作弊工作外包给肯尼亚的犯罪团伙当枪手，帮助完成作业和论文，接下来又反过来利用学生的学业不当行为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行政人员表示，例如一间大学发现的一个阴谋，是犯罪集团为某间大学荒谬设立面书群组，然后将遇到困难或有疑问的学生抽走到一个私人聊天室，并开始推销作业作弊。消息来源人士说，他们实际上冒充同校学生，一旦被说服作弊，遭引诱的学生会将登入学校给学生的作业网站入口资料，交给作业公司以完成作业，这个令到自己暴露于勒索与敲诈的威胁之下。被集团锁定的学生多为国际学生，他们因经济压力巨大且语言能力较为困难，尤其脆弱。麦卡利大学负责处理投诉、申诉与不当行为主管麦多克说，当学生交出他们的登入凭证时，他们交出的不单止是苹果的锁匙，还交出了个人身份资料，并将自己置于未来极大风险之中。作弊集团存取学生入口网站，对大学构成网络安全风险。大学监管机构 TEQSA 高等教育品质与标准局向业界发出紧急警告，指出澳洲校园内有校约作弊者公然活动。新南威尔士大学关于2024年不当行为的报告指出，校约作弊提供者采取越来越积极的广告手法，包括冒充讲师和朋友的电子邮件、推广辅导和评估协助的电子邮件，以及救生网络的人员。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